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欣兰，又到了我们在节目里相见的时间了，特别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，也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要看的是约瑟。在圣经中，约瑟是一位非常不同寻常的人物，他是雅各的儿子。雅各有12个儿子，约瑟排行第11，但实际上，约瑟却继承了雅各长子的名分，得到了双倍的产业。以色列12个支派，约瑟就占了2个。约瑟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特殊经历，他经历了从最卑到最高，他先是被降到最卑，成为奴隶，成为阶下囚，但后来他也被升为最高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他真的是经历了完全的苦尽甘来，拯救了以色列的先祖，由此才形成后来的以色列民族。圣经中有关约瑟的记载是相当多的，从创世纪37章一直到创世纪50章，都是以约瑟为主线的。纵观约瑟的一生，可以大致分为4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在迦南地，在父亲的呵护下过着王子般的生活。第二个阶段是沦为奴隶，成为埃及人的家奴。第三个阶段，被关入牢房，成为埃及人的阶下囚。第四个阶段，被升为最高，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，威震四方。在创世纪30章记载了约瑟的出生。雅各有2个妻子，2个妾，他最爱的是拉结，但拉结不能生育。当另外3个人已经为雅各生下了10个儿子之后，神怜悯了拉结，终于让他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就是约瑟。约瑟是增添的意思，拉结希望神再多给他一个儿子。果然，后来神又给了拉结一个儿子，就是便雅敏。但生下了便雅敏的同时，拉结也因为难产而死。 老年得子，又是英年早逝的爱妻拉结的长子，所以雅各特别宠爱约瑟，超过其他所有的儿子们。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，当时人的衣服不像现在这样五颜六色，各式各样的质地，当时人的衣服主要是暗色的粗布，方便做工，去田间种地或者放牧。但雅各为约瑟做了一件色彩鲜艳、长及脚踝的长袍，是当时养尊处优、无需体力劳动的王子或富有之人才穿的，足见约瑟在家中的受宠地位。而且这也和约瑟的十个哥哥们整天出外放牧，穿着粗布、暗色、一身尘土的外袍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令到哥哥们嫉妒。约瑟也和他的哥哥们一同放牧，但主要是雅各差派他起监督的作用，所以约瑟也常常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父亲。这已经令到哥哥们万分恼火了，更何况雅各又给约瑟做了一件高贵的彩衣，他们就更加愤怒嫉妒了，而且就演变成恨约瑟了。他们不对约瑟说和睦的话，可能要么就不说话，要么就是讽刺挖苦的话。所以在哥哥们的眼中，约瑟真的是一个可恨的人。不但如此，接下来约瑟又做了一件让他们光火的事情，就是约瑟做了两个梦，而且他都讲给了父亲和哥哥们听。他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第二个梦是，他说，看哪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。雅各就责备约瑟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但是雅各虽然这样责备约瑟，却把他的话都记在了心里。约瑟的哥哥们也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约瑟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、嫉妒他。有一天，约瑟的哥哥去试剑放羊，当时雅各是住在迦南地的希伯伦，离示剑大约100公里左右。雅各就对约瑟说，你哥哥们去示剑放羊了，你去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，群羊平安不平安，再回来报信给我。约瑟就动身了，到了示剑，但找不到哥哥们。有人遇见他，就问他说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找我的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放羊。那人说，他们已经离开这里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。约瑟就转身奔向多滩，当他风尘仆仆、欢欢喜喜地走向哥哥们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他正走向了虎口。他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一起商量要害死他。可能他们早已经动了杀机，只是没有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他们说，看，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把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流便就是雅各的长子，听到大家这样说，他就想救约瑟， 把他归还父亲。他说，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约瑟终于走上来了，可能他正想跟哥哥们拥抱，啊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可是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张张凶神恶煞的脸，他们粗暴地抓住约瑟，剥下他的彩衣，把他丢在了一个没有水的深坑里。这可是约瑟做梦没有想到的，自己的哥哥竟然这样对待他。可能初时他会非常愤怒，继而是伤心哭泣，恳求说，哥哥们，我们是兄弟，不要这样对我，放我出去。约瑟的哥哥们完全不理会他，他们开始坐下来吃饭。这个时候，他们举目往远处一看，看见有一伙米甸的商人正走过来，他们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墨药，要带往埃及去。犹大就对众弟兄们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这些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是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们就听从了犹大的话，过去把约瑟拉了上来。可能约瑟满以为哥哥们的气消了，现在来释放他了，但却没有想到更大的厄运来了。他们把约瑟推到这伙商人面前讨价还价，最后讲定了20舍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了他们做奴隶。少年的约瑟完全没有见过这种架势，他一定会哭着哀求哥哥们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但是哥哥们已经铁石心肠了，商人们就把约瑟带往埃及去了。约瑟的哥哥们当然不会告诉雅各是他们卖了约瑟，他们就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，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。雅各当然认得，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它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雅各就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间，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被带到了埃及贩卖，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买下了他，约瑟做了波提乏的家奴，也受到波提乏的重用，成为家奴之首，做了管家。但好景不长，波提乏的妻子想勾引约瑟与他行淫，几次勾引约瑟都坚决不从，结果波提乏的妻子反而恶人先告状，诬告约瑟企图对他不轨，这样约瑟就被主人波提乏关入了法老王的牢房。当约瑟最后得以出牢的时候，刚好30岁，离开迦南地时约瑟是17岁，他经历了整整13年的苦难生活。可以说约瑟真是遭遇了飞来横祸，以前是在父亲的呵护下过着养尊处优王子般的生活，现在突然间从天堂掉到了地狱。当他被哥哥们剥下彩衣扔进深坑时，这已经是约瑟从未经历过的虐待了。9个壮汉围住年少的约瑟，好像老鹰抓小鸡一样，随便碰一下就可以给约瑟弱小的身躯上留下累累伤痕，又被推进深坑， 重重地摔在坑里，除了皮肉之苦，还要饱尝恐惧。接下来又被卖为奴隶，从王子到奴隶。你知道奴隶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根本不是人，是牲畜。人们会像牲口一样对待奴隶，已经完全没有了人的尊严，被人任意对待。特别是一群被带去售卖的奴隶，他们往往被绑起来，绳子的另一端系在马或者骆驼身上，就这样拖着走。如果走不动，就会被拖死。偶尔主人会扔些剩下的食物渣子，喂牲口的时候也随便喂一些水给奴隶，所以他们总是在饥渴的边缘。很多人经受不起这种折磨，在贩卖的途中就死了。约瑟就是这样被牵着跌跌绊绊地走到了埃及奴隶市场。你知道当时是怎样卖奴隶吗？奴隶们一排排站在一个台子上，赤裸裸的，或者最多围一块遮羞布，周围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的买主们就看来看去，也随便地在奴隶们身上摸来摸去，看看牙齿，看看手，就像挑牲口一样。总之，人的基本尊严已经荡然无存。如果生来就是奴隶，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但约瑟是由一个王子般的地位突然降至极处，成为奴隶，可想而知他受的伤害之大，痛苦之大了。除了肉身的折磨之外，心灵的打击更是沉重。接下来是做了波提乏的家奴，以前是穿着彩衣，无需干任何体力劳动，家中也有奴仆服侍他，他吩咐别人做事。但如今他成了别人的奴仆，要伺候别人，被人呼来喝去，做一切下贱肮脏的活儿，最后成为囚犯。奴隶的地位已经很低了，但囚犯比奴隶的地位还要低。他被关在一个狭小阴暗肮脏的牢房里，吃着发霉的食物，衣裳褴褛，蓬头垢面。所以后来当人带他去见法老的时候，他需要剃头刮脸换衣裳。可以说约瑟饱尝了苦难，他被打入了最底层，成为奴隶，成为阶下囚。人生的苦难不外乎如此了，而且恐怕这是最悲惨的了。有些人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，有因就有果，但约瑟受苦完全不是因为他的错，是因为哥哥们嫉妒他，嫉妒他所做的梦，嫉妒他要做兄弟们的主。有些人认为约瑟不应该炫耀自己的梦，以致招来哥哥们的嫉妒。但当我们看圣经的记载的时候，看不出约瑟有炫耀的意思。他做了梦，当然就忍不住要跟父亲、跟哥哥们分享，这有什么错呢？更何况一个十来岁的童子，他哪里懂得什么人情世故，考虑到哥哥们会怎么想呢？所以，约瑟所受的苦，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什么错。当然，约瑟所受的苦，并非是独一无二的。圣经中，还有世界上，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苦难。而且，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受苦的人，也比比皆是。但是，约瑟的与众不同之处是，苦难之后，经历了13年的苦难之后， 神大大使用他，高举他，给他最高的荣耀，让他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。虽然法老王是最大的，但实际治理全地的权柄法老王给了约瑟，所以当时约瑟的地位就好像今天的美国总统，不仅管理自己的国家，而且也威慑着四方列国。所以换言之，约瑟是在苦难中受益。然而并不是所有人能够在经历这些苦难之后得到益处，被神大大使用，这就是约瑟的特殊之处了。那么为什么约瑟可以在苦难中受益呢？约瑟的秘诀就是敬畏神。在创世纪42章18节，当约瑟已经被神高举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之后，他还能够这样说：我是敬畏神的人。所以约瑟的一生可以用敬畏神来形容。当约瑟被哥哥们剥下彩衣推入深坑，一直到被卖为奴隶带往埃及，再被卖入波提乏的家，整个过程圣经记载的非常简练，并没有描述约瑟的感受、思想和言行。但是从约瑟在波提乏家的生活态度，比如圣经说耶和华神与他同在，波提乏提拔约瑟做他的管家，约瑟也不与波提乏的妻子行淫等等，从这一切我们可以肯定的知道，约瑟在被卖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依靠耶和华神的。他经历了这天大的冤屈苦难，但他没有埋怨神，也没有因此而丧失了生活的勇气。好多人在面对不公平的对待时，往往难以承受痛苦，选择自杀身亡。有些人虽然可以忍辱含垢地生活下去，但背后的力量是有朝一日可以报仇，是这个信念支撑着他们活下去。但约瑟不是这样，他的生活态度是非常积极的，他并没有自暴自弃，也不是想着复仇。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，约瑟一直在敬畏神，倚靠神，正因如此神就帮助他。在诗篇33篇18到19节，那里说：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可见神一直在帮助约瑟，否则约瑟根本不能生存下去。当约瑟的父亲雅各早年逃亡到东方的时候，他是从家中离开，应该做好了长途旅行的准备，但他仍然对前路有所惧怕，所以他求神：如果你保守我平平安安，有衣有食，我就以你为神。而约瑟毫无准备之下被卖为奴隶，被绑着一步步走到埃及，可想而知，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约瑟根本难以生还。在波提乏家为奴的生活，约瑟也经历神的帮助。让我们打开创世纪39章2到6节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 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出现了两次，顺利出现了两次，赐福出现了两次，蒙恩出现了一次，所以明显看到神在帮助约瑟。奴隶也分好几等，当约瑟初到波提乏家的时候，一定是个地位最小的奴隶，干最粗重最肮脏的活，其他的奴隶也可以命令他，但是神与他同在，派他做什么他都会完成的特别出色。这样约瑟渐渐就受到主人波提乏的注意，波提乏就让他成为自己身边的奴仆，地位就高一些了，不再需要干最粗重最肮脏的活了。再下来，波提乏派约瑟做管家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一个大家庭，除了主人一家，约瑟就是地位最高的人了。别忘了，波提乏是法老王的护卫长，是埃及有权势的人。中国古代有句话，叫做宰相的管家也是七品官，所以约瑟也是相当受人敬重的人了。这是所有做奴仆的都梦寐以求的，他们都盼望能够讨主人的喜欢，被主人宠爱，成为位高权重的管家。但是约瑟没有去讨谁的喜欢，约瑟的秘诀就是敬畏耶和华，神就与他同在。让我们来做一个小结。在圣经中，约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，他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，他经历了从最高到最卑。他本来是父亲的掌上明珠，但哥哥们却嫉妒他，把他卖为奴隶，成为埃及人的家奴，后来又成为阶下囚，真是降为最卑。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约瑟，最后约瑟被神高举，升为最高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。神也借着他拯救了以色列的先祖，所以约瑟是在苦难中得到益处，得到神的帮助，受大苦之后他也得到了大荣耀。他的秘诀就是敬畏神，正因为敬畏神，神就处处帮助他。今天我们看到，在去埃及的途中，神保守他的平安，在波提乏家中，神使他事事顺利，成为主人的管家。约瑟的一生是敬畏神的一生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约瑟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